过了，不是这里啊，已经讲过了十章了，对不起哈。我们上次看到十章啊，有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在该萨利亚啊，这一个人是非常敬虔敬畏神的人，常常所相信的也实践出来，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的常常是总是啊啊不住的祷告啊，凡事谢恩啊，这样的一个很敬虔的外邦人，意大利营百夫长。一般的犹太会堂是不可能接纳这种人的，可是他本来是应该拜偶像的外邦人，可是他来接触的犹太人以后，他羡慕犹太信仰，羡慕以色列人所相信的耶和华神，不止脑袋相信，他心灵相信，带出来他的生活的改变啊，是这样的一个人。结果呢，因为常常祷告，常常亲近神，常常照神的心意周济穷人，所以神就给他很特别的一个意象，告诉他什么呢？去，你的祷告，你的周济都已经达到神面前了，神纪念你了，所以你去你南边的五六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城市叫做约帕，那一边呢，啊，有一家削皮匠，做野兽的外皮生意的，叫做削皮匠，所以他要把野兽的尸体收集过来，把皮扒下来啊。啊，卖这些野兽的皮的，那肉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有这么一家削皮匠啊，他家呢住着一个西门啊，家主人叫西门，客人也叫西门。哦，原来就是西门彼得住那里哈。去找他来啊啊，结果意象结束之后，啊，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叫做哥尼流的。他就真的相信这异象的话，然后呢就随从异象的带领，派了两个家里人，他全家都是敬虔人，又加上一个虔诚的兵，三个人都是信主的啊，是吧？信耶和华神，应该这样讲啊，到信主到哪一种程度呢？等一下神会告诉他啊。对，所以呢，找的这三个人就去到约帕，真的找到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就同时间呢，上个礼拜讲到的啊，削皮匠家里的西门啊，客人西门等着主人做饭好吃，所以他在楼上祷告，在屋顶上祷告，祷告着就魂游向外了，然后就看到哦，又有一个异象了。所以这三个正在外面走着靠近这个家，西门彼得就在楼顶上就看到一个异象啊，魂游向外，应该是睡着了哈哈，对，就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当中呢，就好像一块布一样，四个角拎起来，中间垂下去，中间有什么各样啊的四只脚的活物走兽，还有天上的飞鸟。然后就有声音跟他说：“彼得，宰来吃啊！”彼得起来，宰来吃。他马上的回应，在魂游向外，在异象当中，彼得就回应了：“对呀，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凡俗物和不洁的物啊，我从来都没有吃过啊。对呀，我从小到大的教导都不能吃这个，所以我都很顺服，都没有吃啊，不洁净的物啊，我都没有吃啊。这是外邦人吃的，我都没有吃啊。”哎，西门彼得回应完毕以后，天上的声音讲第二句话了：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啊！这件事情出于神，这个垂下来布兜起来这些东西啊，是神所洁净的啊，你不可当作俗物啊。好啦，这样就一连三次，这个意象来了三次，三次一样的对话，呵呵，不可当作俗物讲三次，彼得宰来吃讲三次，哦， 西门彼得你是怎么回应的，我们就看下去了。结果醒过来了，异象结束了，楼顶上的西门彼得心里就正在猜，哎，到底是怎么样回事，因为他不知道嘛，为什么有这个异象，意义在哪里，他根本不知道，他只记得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啊，对。然后正在猜疑的时候，门外面啊就有声音来了。门外面是什么声音呢？门外面的声音在讲什么？彼得，你是住在这里的吗？这里有没有住一个人叫做彼得啊？有没有一个人叫做彼得的？哎，结果楼上的彼得就听到了啊，对呀、啊，然后圣灵这个时候在第十九节了，跟彼得说有三个人来找你，你下去啊，跟他们去，不要疑惑啊，因为是我把他们拆过来你这里的。显然西门彼得是认得主耶稣的声音哈啊，所以啊，西门彼得就下去了。然后就跟他们讲，我就是那个你们要找的人，来是不是有什么缘故呢？好，这是前情提要，我们接下来要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从22节开始来看。22节我们先看到29节，22节要看到29节，我来读双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单数节，我们请张明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单数节。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二节，被拆过来的人说了，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是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
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
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
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
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
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
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
好，谢谢哦。我们看到这是西门彼得跟哥尼流所差派的这些他的下属还有家人讲话的过程，还有到了哥尼流家里面跟哥尼流讲话的过程。好，在第二十二节，我们上一次提到有四个字那四个字应该是上一次讲到里面最关键的四个字。为什么神煞费苦心做了那么多动作，主耶稣做了那么多动作，又是在哥尼流的意象当中告诉他要找西门，还真的是大费周章的走了五六十公里，三个人来找西门彼得。然后为什么他又在另外一方面跟西门彼得做指示，这三个人是圣灵所差来，你要跟他去啊？然后见上面以后，哪一件事情是这个神煞费苦心之后真正要做的？就在这里，听你讲话，听你的话。 意象奇怪的现象。圣经里面充满了奇怪的现象，神奇妙的作为。以西结看到天上的天使，哇，四张脸啊，各自行走不转弯啊，好奇怪啊。奇怪本身不重要。哦，摩西看到荆棘着火了，可是荆棘本身却没有烧着，什么意思？看到火光，看到烟，可是在燃烧的荆棘却没有焦黑，没烧着。有火有烟，可是这东西好像都没有伤害到，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好奇怪啊。这些奇怪现象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你不要花时间，为什么人脸长得像鹰啊？人的脸为什么长得像牛啊？因为神没说你瞎编什么，你不需要瞎编啊。神要跟你讲的东西，他会继续讲下去。神重视的东西，他肯定会让你讲清楚。那其他呢？带过去就带过去，吸引你注意力的，你不需要用人的想法去发挥它的奇怪的现象。这个奇怪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奇怪的现象带出什么话来。所以神告诉格林纽，西门彼得来要跟你讲话，你找西门彼得要请他跟你讲话，有没有？所以22节了啊，格林纽的两位家人加上这个仆人跟西门彼得讲什么？哦，我的主人啊，格林纽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啊，把你请过来，要听你的话，听你的话。这你听你的话，不是小孩啊，不是妈妈对小孩子说你要听妈妈的话啊，不是只是顺从命令了，听我老妈说话，不是。听你的话是听你有什么话要讲出来，神在西门彼得的口里面放了什么启示要讲出来，这个重要。这是学圣经的最基本的功夫原则，奇怪的现象都不重要，神让你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经历一些奇怪的事情不重要，而这奇怪的事情背后，神用奇怪的事情吸引你要跟你讲话，那些话非常重要。哦，所以学圣经就是学神的话，不是学奇怪现象，不是讨论为什么那么奇怪，为什么这个奇怪不合理啊，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当中神要告诉你什么话，这个重要。那我们继续下去了，所以西门彼得就去了嘛，然后呢，他们24节了，就到了该撒利亚，然后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等他们干嘛？等候他们干嘛？等候谁啊？等候西门彼得来。西门彼得当然不会一个人来，两个传道，至少还有其他的同工要来。在约帕那边，不是前面讲到几个神迹奇事，约帕还有吕大这两个地方靠得很近哈，好多人信主了。犹太人信主不简单的，因为很多近前的犹太人从小就学旧约圣经了，那些是旧约圣经对旧约弥赛亚预言通达的，他一相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就是最棒的神学家了，很快就能够当教会领袖了，因为他从小就学圣经了，只是最关键点还没有通。等到他信了耶稣，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耶稣十字架救赎你脱离罪孽过犯，你信你就罪得赦免，你相信他死里复活，你相信他是主复活的主，你跟随他的脚步，你这样的相信，神就算你罪得赦免。所以这一些犹太的近前人，他们一信耶稣以后，都成为西门彼得的同工了。所以这个时候，西门彼得被邀请去的时候，西门彼得知道这个原则，不能只有一个人去啊，要带着见证人一起去啊，这是神要做大事的啊，要有见证人，见证神亲自的工作。尤其在这个场景，这是何等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进的这一家人叫做哥尼流。他是外邦人，犹太人是不肯进外邦人家里的， 这是他们历世历代因为经历了被神管教国家灭亡，而他们拜偶像，为什么拜偶像？因为跟异族人通婚了啊，那跟异族人一通婚，然后一直通婚了几千年。在这几千年当中，神屡劝不听，也不是说反对异族婚姻呐、啊，而是反对你娶了一个拜偶像的女子啊，然后你跟着去拜偶像，反对这个，啊，结果他们这个罪犯得太严重了，整个民族充满了这个罪，以至于神必须痛下杀手，管教他们，让他们国家灭亡。国家灭亡意味着什么？人几乎全部死光光，几乎哦。全部死光光，几乎这么惨啊！所以国家灭亡离耶稣的时代500年前，500年，这500年的时间，犹太人就是在卧薪尝胆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讲卧薪尝胆的时候，痛定思痛啊。所以他们为了让自己子孙后代不再拜偶像，把那个源头筑起来，不愿意让他们跟外族人通婚。如何不愿意让他们外族人通婚呢？怎么做到呢？不要来往，所以外邦人的城村镇不进去的，外邦人的家里他不会进去做客的，做做生意可以，可是绝对不深交，怕就是怕跟异族人通婚，以至于拜偶像。可是这一天呢，神很奇妙的作为，居然派过来的外邦人是三个人，两个家人，一个仆人，都是。意大利人呐、啊，外族人啊、哦，敲门萧平匠家里，他是犹太人，他家的这个客人西门彼得犹太人，约帕那个时候很多犹太人信了主了，所以跟着西门彼得好奇，这三个外邦人来找你干嘛？跟着去，就去到该撒利亚，一伙人就去了，做见证。接下来的见证是破天荒的见证，怎么样的破天荒呢？神竟然会拯救这一家外邦人，一家代表什么意思？外邦人教会的起始啊，我们这样的不是犹太人的教会起始，就是从哥尼流一家开始。感谢赞美主，跟你开始连上关系了，你发现了吗？圣经的故事，每一个字都跟你是有关系的，是直接连上关系的。好，那我们看下去了。24节，哥尼流哈已经请了，这西门彼得人还没有到，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哥尼流不是只是他自己进钱，不只是他自己周济穷人。常常来到神面前祷告，他在他的亲属密友中间产生了一个决定性的效果。啊，他自己信耶和华神，还邀请他的亲人、亲属密友一起来相信耶和华神。你怎么知道呢？你试试看，你是基督徒。你过年邀请你这些亲属密友到你家，找个传道人，两个好了，两个来吗？来讲讲耶稣。好，你问问看你的亲属密友愿不愿意来。如果你平常没有做这个工作的话，人家愿不愿意来？来喝酒打麻将啊？对呀、啊。玩玩大老二扑克牌，哎，可以呀、啊，很好啊，过年串串门挺好的，拜年嘛，来过年来听听耶稣哦，算了，是不是啊？哥尼流啊，办了一个特会啊，他请了他的亲属密友都来了，已经在等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平常就有在做工作。他平常就把自己因着信仰所得到的好处，都乐意做见证给他的亲人，所以他的亲属密友被他的影响之下，哎，现在来了一个哦特别讲员哦，西门彼得嘛，按照我们今天讲的特会讲员呢、啊，甚至是大使徒哦，按照人的讲法，当然神不这么看哦，对啊， 哎，没想到他的亲属密友都来了，而且提前来，等在那里。哎，当时候没有手机啊。你今天问了，哎，你们到哪里啊？到车站了，好好，行行行，行，20分钟我过去接你。人家不是啊，没有手机怎么样？等就等呗，整天都在等。那古时候的人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没有手机，你怎么算什么？人家什么时辰会到啊？又没有讲好，哎，没想到这一群人都来了，都在等在那里。从这里一个小小的细节，你就可以知道，哥尼流他的信仰不是个人与神的亲近关系而已啊，这是我们现代人流行话。信仰从来没有个人的事。你之所以信，是因为别人关心你，人家把福音传给你。你在神面前真的如你受洗的时候，主啊，你是我的主，我听你的话。如果你真听的话，你肯定会跟人家讲你信耶稣，邀请人家的。换句话来说，有很多人没有，他信就他自己信就好了，不好意思啊。对啊，不好意思分享啊，不好意思啊，人家已经信佛教了。我们常常看到是这个样子啊，哥尼流不是，我信了，我得到那天上的宝贝了，财宝啊，对呀、啊，我要分享，你也可以得着的，还分享的，所以平常就在做，等到神感动来，要找一个特别讲员来的时候，哇，一找。全部都来，乖乖等在那啊！够我们想了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基督徒生活是不是落实？是不是你的生活就是你的布道的工厂？你愿不愿意邀请？对，愿不愿意跟人家分享耶稣，分享你所信仰的，分享你的喜乐？如果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的话，我跟你讲，你真是这样做，对呀、啊。耶稣讲了啊，你，凡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人遵守。你试试看，你不见得要像牧师传道讲的那么好，你就是讲你所经历的，你印象中深刻的那一些学到的神的话，那些经文啊，几节就好了，不需要多啊。你从那个起头开始跟人家分享，我跟你讲。你真的试着讲讲看，讲哦，真的啊，试着几百年没有联络的同学打个电话问候他，你知道我信耶稣了，然后恭喜恭喜，从这里打开话匣子，他愿意多跟你谈一下，你就多讲几句嘛。你愿意开始，不要看说哦，他等一下拒绝我，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看你愿不愿意开始跟人家讲，结果是耶稣负责。讲的好或不好是耶稣负责，你只负责讲就对了。打个电话联络一下，打个电话问候说你好不好？哎，多久没见了？讲讲以前过去好玩的事情，然后我信了耶稣了。你愿意这样开始起头的话哈，然后持之以恒，你周遭有很多过往的人的，你愿意的话做做看，啊，你会发现。你的心呐，啊，原来挺封闭的，就是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事情。哎，可是呢，你开始为了耶稣，你信了耶稣的缘故，开始跟人家联络，去跟人家讲，我信了耶稣了，信耶稣真好，就讲这几句就好了。其他他不想多讲，也不用多讲，他愿意多讲，神开路你就多讲。对，你整个人呐。就开始成为一个心理那些是搞谘商的人呐、啊，搞心理学的人讲正面思考，对啊，你无形当中变成他们的正面思考，不止，因为耶稣说过，凡我所吩咐你教训人遵守，你愿意跟人家讲讲看，我就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信的神是真的，是带着能力的，不是只是正面思考。那种心理学的小玩意啊，你相信的上帝是造天地万物的，你的帮助从谁而来？你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是你爸爸。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是你爸爸，什么意思啊？ 你有一个老爸，全宇宙万物都是他的，你还怕缺乏吗？不可能。那取决于你愿不愿意相信喽。你信看看，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去分享看看的话，对，像哥林流这样的人的话，哇，你的生命啊，在那一刻，你有这个决心，真的做了，那一刻开始，你整个翻转过来，你成为完全不一样的人。是的，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生命就是这样经历过。不会讲没关系，你照啊福音专题啊下载下来，现在还有写出来的文字稿，你照念就好了。你在于你愿不愿意试试看，长版的、短版的都有。长版的是装备用的，短版的是跟还没有信的人讲讲看的，想要信、刚刚信那种讲讲看的，你也可以讲，你不需要当牧师，你也可以讲。你是靠着这个东西讲就好，你愿意讲的话，你像哥林流这样，你整个就翻转过来，你成为完跟你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人。感谢赞美，因为神跟你同在，耶稣他说他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25节，西门彼得一进这个门，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一个小教会在等着他。所以呀。使徒行传第十章是第一个外邦人教会成型的经历，第一个外邦人教会要宣告十字架的道理，要宣告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已经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已经从坟墓里面父神让他第三天复活了。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哥林流他们就是缺这个道，因为哥林流信主基本上是按着犹太人的教导来信耶和华神，他还没有真的机会接触到主要信的最核心的最得赦免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弥赛亚预言，以赛亚书53章这一部分，他应该还是不知道的。就算是曾经听说过，可是究竟怎么样子实现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还不清楚。以赛亚书53章是在旧约圣经里，学旧约圣经你跳不过这一章的。神的义仆要如何为世人来赎罪？你跳不过的，你必须走的，对啊。可是具体实现在谁身上？具体怎么样跟十字架的救赎连上关系？这需要很特别的启示。第一个外邦人教会，哥林流一家人，这个时候还不是，他要补这个功课，在补这一块启示。救赎的启示，所以很有意思的，关乎到进天国的这件事情，神所差派的天国的钥匙，西门彼得，马太福音16章18节，天国的钥匙就是给这个西门彼得，这个钥匙是打开天国的大门能够进去的，这个钥匙代表着能够进神的国的权柄。西门彼得握有这一把钥匙，什么意思？他来开启这个教会的大门，他来开启这个外邦人进神的国的大门。怎么开启？接下去看福音，我们看西门彼得怎么来的。来，25节，彼得一进去哥林流家里，他看到的就是一个小教会了。因为哥林流的亲属密友都在那边一起等候啊，所以彼得一进去，哥林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你就看到这个多敬虔的一个外邦人百夫长，俯伏在西门脚前就拜他了。然而第26节，彼得赶快把他拉起来说：“你起来，我也是人，不要拜我的意思。”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不拜祖宗， 其实严格来说，基督徒是拜祖宗的，只是这个祖宗跟你人想的祖宗不一样。基督徒拜的祖宗是真正的祖宗，是上帝自己，因为所有的人都从上帝而出的，你不拜他拜谁？啊，可是因为我们世上的人从生下来的时候都在自我中心里面，都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的结果呢，我们也想慎终追远啊，我们也觉得啊，这个父母亲。父母亲的父母亲，父母亲的父母亲的父母亲都很伟大，一代一代那个含辛茹苦把我们后代养大，所以呢，我们把荣耀都归于祖先们。其实你想一想啊，有一天你也是别人的祖先呢、欸？对啊，我难也很难想象下去了，哪一天我的儿子，如果儿子他没信的话。就在我翘辫子那一天，就在我脚边放了3杯米，然后上面各插一炷香。我在想，我难以想象下去啊！为什么？你干嘛拜我啊？因为我知道，我活在这世上，虽然是当牧师，当了现在，当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知道我生活是什么德性啊！我跟西门彼得一样，你起来，我是人。我只不过是人，更清楚讲，我是个罪人。我心里面别人不知道，我自己知道，想过多少狗屁拉糟的事情，多少肮脏污秽的事情，在我心里面流来流去。我自己知道，我扪心自问，我根本不配我儿子在我死了以后，在我脚边放3杯米，然后插住3炷香，我完全不配。好啦，感谢主啊！如果你像我一样也有自知之明的话，我相信我老爸、我祖父、我的曾祖父一直推上去，我们大家世世代代也差不多这个样子。啊，该犯的糊涂可能都犯过，啊，该犯的犯过的重大的错误可能也都犯过。对呀，我没有资格被人家拜。难道我的父亲就有资格被人家拜吗？我的祖父就有资格被人家拜吗？想来想去，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们都不是神啊，我们都是人呐、啊。真正的祖宗只有那一位上帝才配称为祖宗啊！弟兄姐妹，祖宗这两个字不就讲这个吗？那个宗啊，我们可以当人家的祖，可是我们当不了人家的宗啊。你懂意思了吗？是不是？所以起来，我也是人。好啊，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彼得和他说话进去，看到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啊，就开始讲了。这就是重点了。奇怪的现象不重要，管他天上垂了几只布下来，彼得宰来吃，多少的东西在布里面，你该吃不该吃？意象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说什么话。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彼得宰来吃，你就宰来吃，话重要。西门彼得原先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告诉他这些话的意思，不知道。等到哥林流一家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满屋子外邦人，他瞬间知道。你懂意思了吗，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的差派常常不是说哦，你全部被训好了，对呀、啊，你上了，你上了那个英文补习班，什么样的这个18般武艺有关于英文考试的，你全部学会了，然后差派你出去，不是的，神不是这样差派。是最基本的装备要有，最基本的教会规矩你要先学会，先知道。可是有很多神临场的传道的技巧喽，关怀人的智慧喽，这不是补习班学得来的啊。对呀，什么时候教你？ 做中时，你愿意顺从神的脚步，踏出你第一步，神就负责你，负责到底。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主日学的功课，对呀、啊，离开本族本地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没讲，去哪里没讲，你先顺从的踏踏看，走出去看看。边走边指引你，边走边指引你。为什么神要这样教导基督徒？免得你骄傲啊！我们常常学的是，学了很多满腹经纶，觉得全天下的武功我都学尽了，我出去好好的干一场。人的骄傲啊！摩西40岁之前就是这种心态啊。他所受的教育是尖子中的尖子，人家把他埃及王子教啊，对呀、啊，结果呢，出去想要为神大大的做工，没想到自己惹祸上身，人家追杀他，追杀了40年。所以神不是用40岁的摩西，神用80岁的摩西。对啊，你觉得你自己很能干的时候。没有办法被神使用。西门彼得，哇，3次不认主之前啊，什么都能干，跟着耶稣下监牢里面，跟着耶稣拒死，他都愿意干，都能干。结果耶稣说："阿门，阿门，你讲得很好，讲得很好。可是我实话跟你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浇你一盆冷水，把你打回原形，重新开始。"感谢赞美主，神要用的不是你18般武艺学在身上，神要用你的是顺服。最眼前的，你知道神的命令，顺服，从这里开始。所以啊，想要服侍神的童工，头一件事情学的是什么？不要做，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做。你很多心理想法都是出于你自己的血气，你的意思。你真正要操练服侍神，首先就是操练这件事，不要做。对啊，不要说手痒痒的，忍不住了，拼命做。没有，神要你操练，不要做。为什么操练不要做？好好学圣经。好好在圣经上下功夫，好好在祷告上下功夫，其他的事情不要异想天开，不要天马行空，好好在这些基本功上面跟神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真正要服侍，从教会的扫地、洗碗、除草开始，然后呢，然后开始啊，这个在。啊，再做招待啊，在人面前鞠躬哈腰，欢迎人进来，欢迎家人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先从这些事情开始。好的，我们再往下看哈。对，他们在等什么？哥尼流一家人聚集在这里，在等什么？就是等西门。彼得对他们说话，听你的话。见到他们好些人聚集，28节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没这个规矩。对，犹太人按照至少500年的传统，已经不跟外邦人来往，免得。”通婚，免得跟着你们去拜偶像，不来往的，不合理。但黄色的荧幕上面黄色的背景的字，但神已经指示我了。什么时候指示的？好，我们先看指示的内容。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就是外邦人，你不能嫌弃他们是狗，你不能嫌弃他们与神无份无关，不可以了。 他们不再是俗而不洁净的，为什么？因为神禁止。什么时候西门彼得知道这个启示的啊？这对犹太人是破天荒的，500年了，整整500年的历史。国家灭亡以后，到耶稣这个时代，整整500年过去了，他们真的学到教训了，真的就不跟外邦人来往。我问你，不跟外邦人来往，按着旧约圣经，就暂时不要讲说啊，西门彼得见的这个异象，啊，不跟外邦人来往这件事情，真的是神的心意吗？其实不是的，一点都不是。我们早上那一班创世纪思想的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讲什么？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啊！所有的国家，所有各种种族的人都要因以色列这个民族而得福，你怎么可以不跟人家来往？啊，一直到1948年之后复国的今天的以色列，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没有参透神真正的心意。对啊，啊，要使万国人得福啊，要把福带给外邦人。到今天还没学会，还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拒绝耶稣，整个国家民族拒绝耶稣，拒绝到现在，只有非常稀少的以色列人是信耶稣的，很稀少，很稀少。对呀，好，我们回过头来看，什么时候西门彼得领受了？无论什么人，不管是哪一种族人，都不可以当做俗而不洁净的。哪里啊？就是异象当中。彼得宰来吃主啊，这些食物不洁净的我都没有吃过啊。主耶稣的回应：神所洁净的，不可以当作俗。命令了。本来西门彼得想不通，可是看到一满屋子的外邦人正在近前的等候他来讲道，他来讲话，他这个时候明白过来。神自己亲自感动他，原来是在讲这件事。奇怪的现象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奇怪现象后面神要说什么话。神所洁净的不可以当做食物，这句话西门彼得在这个场合想明白了，圣灵带领他，感动他，看清楚神的旨意了，所以他这个时候是用。使徒的角色，刚才提到马太福音16章18节提到的天国的钥匙的角色，他这个时候要开启天国的大门，针对外邦人。所以第一批外邦人的基督徒就是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29节，他明白过来了，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啊，对呀，30节哈，我们接下来看30节到33节，哥尼流如何回应这一段呢？对啊，西门彼得的讲论，哥尼流如何回应的？我们来读，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请张明姐妹代表大家来读。30节，哥尼流说：“前4天这个时候，在我家中守着牲畜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
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
”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阿门。
感谢主啊！这一段就是哥尼流把他的经历重新确认给西门彼得听。这里面这一段话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立时打发你，请你去，你来得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 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弟兄姐妹，你每一个主日崇拜去那里干嘛？去那一边哦，一个礼拜没有见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先见面吗？哦，那些诗歌很好听，我去那边听诗歌吗？这两个都不对哦。诗歌是唱给神听的，不是你觉得好听你来听的，是神听，不是你听啊。赞美诗你听啊，幻觉赞美你咯，你是神咯，赞美你，你喜欢听，好听，你听，是吗？当然不是哈、哦。你每一个聚会，奉主名的聚会，你来干嘛？重点就在这，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感谢赞美主。当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被神预备到这种程度，他很清楚，来到神的聚会就是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的时候，那个灵程完全的不一样了。他来这边不是要听心灵鸡汤的。他来这边不是要听哦怎么样正面思想的，他来这边听哦怎么样教我们做一个爸爸妈妈，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小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至少不要让他们以后闹自杀，那个门窗户开起来就往下跳。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神要对你讲什么话，神有什么心意要落实在你的基督徒生活当中，神有什么指引要临到你。今天你心里有什么藏污纳垢的？主有什么样的话要光照你的黑暗，要责备你？来到教会不是只是 positive 啊，就是一个正面思考而已。来到教会不是为了只是过一个哦，很有神同在的基督徒生活。你仔细想想，很有神同在是什么？是神跟你同在，还是你跟神同在？你先想清楚这个。我们常常把我高举起来，神跟我同在。我来到教会的原因是要哦，神啊，你要感动我。为什么不是你用你的真心感动神呢？为什么不用你对神多国的负担表达出来感动神呢？为什么一定是圣灵要感动你？你懂意思了吗？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主从关系常常是颠倒的啊！来到神面前，神啊，求你祝福我。如果没有祝福，我就怀疑，我就差一点不信。英文字啊，祝福这个字啊，它是两边通用的。神祝福你叫做 God bless you，你也可以 bless God。你也可以祝福神，是这个意思的。我们中文用的祝福，常常就是单方向的，神赐福我，神赐福我，神赐福我。你知道吗？为什么在英文字上面，你也可以祝福神？你的赞美就是祝福神，你的颂赞就是祝福神，你的感恩就是祝福神。对呀、啊，那个 bless 那个字啊。对啊，当然我们因为中文的翻译就翻成好像被祝福的跟祝福的有位阶的差别哈、哦，可是，在英文字上面并不是这样。对啊，你向神诉说你的爱，你正在 bless。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哦，来到主面前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听主所吩咐的你的一切话。听神的话，听神对我讲话，那是最重要的。很多人说神对你讲话，不见得是你想听的。很多时候神对你讲话，还是那一些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不可奸淫，你都听过，你都听过，你就不觉得神跟你讲话吗？就好像妈妈叫你去买酱油，哦，好。结果没去，去买酱油，好，没去。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话？有啊。结果你怎么没去？没听到，没在意。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话？有，可是你就是没去啊。你不当做 听到妈妈跟你讲话，同样的道理，整本圣经你打开，神就是开始对你讲话。可是我们常常看到，不觉得神跟我讲话，为什么？因为你在打电动，跟你家小孩一样，你叫他去买酱油，他就不去，你一样，我们都是这个样子啊，哦，叫不动的。那到底神有没有跟你讲话呢？事实上有，可是你不觉得？我们人生很多时候是这样啊，对呀，改一下，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调一下。这一场道讲下来，只要是神的意思被讲出来，就是对你讲。哦，听过了，重复讲可以吗？神愿意重复跟你讲，你愿意听吗？一样的，要听主所吩咐。好，那我们接下来几分钟来看。西门彼得，主要透过西门彼得讲什么话？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哦，34节，啊，我来读就好了，比较快一点。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讲的就是哥林流一家，神不偏待人，指什么？神不是只单单眷顾犹太人，只单单眷顾以色列。今天这一屋子的意大利人，意大利百夫长带的兵马，一屋子的他自己的家人，敬虔人，神不偏待人，不再分外族人、本族人了，神不偏待人的。啊，只要你是敬畏主、行义的人。按着神的心意而活的人叫行义的人啊。第36节，神都悦纳，主借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他开始讲了哈，赐给以色列啊，主耶稣基督传的和平的福音，不只是赐给以色列人，更下去37节，包括了外邦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大，这主耶稣传道的过程都在犹太人的地方哈。然后接下去呢，38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都是你们所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还不是天国的钥匙，这是主耶稣传道的过程，先介绍出来，啊，然后呢，天国钥匙后来了，来了，39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怎样的见证？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竟把耶稣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谁看呢？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神预先拣选了使徒们、贴身的门徒们，这一群在耶稣传道的时候信从他的名、跟着他去传道、一起生活、一起吃喝的人。蒙主耶稣基督的显现，这群人人不多的，按照哥林多前书15章，500个人，算来算去就那么500个人。主耶稣光是5000人吃饱的时候，5000个男人，5000个家庭啊，多少人曾经看过他的神迹奇事啊？可是复活显现的人，不是说你们这些哦看过神迹奇事的哦，说我信耶稣就给你显现，不是的。为了要做见证，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什么见证？耶稣死里复活见证。做这种见证的人，他们都因为这个见证实在是太奇妙了，死里复活的见证，亲眼看到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显现的见证，他要成为这样的见证人。这么这个见证太大了，以至于基本上 在这一群人里面，亲眼见到耶稣死里复活的见证人里面，大部分都后来为了这个见证受难、殉道，这个叫为死里复活做见证。因为见到耶稣死里复活显现，知道主耶稣所讲的话一定是真的，所以自己不再惧怕死亡，所以他能够在圣灵内住的情况之下，为主死里复活见证，以至于死。所以这一群人是神预先所拣选的，见到主耶稣死里复活见证，然后呢，就是使徒们。他接下来就讲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主耶稣死里复活显现，不是只是显现一下让你看一下，还跟他们一起吃一起喝过。对呀，就是这一群使徒们，这一群门徒们。然后42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你看到西门彼得，这里面都是神学性非常强的字眼，每一个字眼所代表背后的教导，你看他传福音的教导有多完整，这是对外邦人的教导哦，从主耶稣的传道。从主耶稣的传道，他的之后，他的受难，挂在木头上杀死，然后他的死里复活显现，见证人。然后呢，主耶稣是谁？神所立定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审判什么罪？这些字眼，如果你要细解开来的话，是一个完整的因信称义的教导，罗马书里面的教导。所以，西门彼得用2节圣经很简短的把最重要、最核心的信仰每一个字眼都讲到了。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43节，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哦，基本上我稍微查了一下，有没有这几个字？就是这几个中文翻译很详细的，在哪一卷书看到？老实说，我没有看到。不过，这并不矛盾。主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谁啊？众人啊，对。然后呢，众先知也为耶稣做见证啊，说什么？凡信他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是众先知。众先知指谁啊？以赛亚书。众先知指谁啊？耶利米书。其实众先知指谁啊？这些大小先知书、旧约先知书里面提到耶稣这一个人，他的受难、他的赦罪，只要你因着信他为你的罪而受难，你的罪就被赦免。这是一个完整的一句话，看吧，是不是？每一个先知所预言的主耶稣基督的预言。都在一起会诊，不就是这一句话吗？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所以不要因为你找到好像没有一个圣经直接跟这里中文字一模一样，你就说哦，没有这句话，这句话你也找了。不是的，这是会诊以后，整个旧约圣经先知书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对呀，约珥书的预言，对不对？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如何求告？为什么求告主名会得救？得救什么意思？不就是这一句话展开来吗？以赛亚书53章提到，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不就是这句话展开吗？这些旧约先知书里面提到基督拯救的预言。涵盖在这句话当中，不是吗？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这里面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在后面45节到48节啊， 西门彼得看到这个现象以后再说啊，对呀、啊，45节，那些奉圣灵与彼得同来的信徒，犹太人的基督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都稀奇，因他们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讲到这里，一模一样，跟撒玛利亚那个教会一样，跟五旬节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所经历的一模一样。这是一个印证啊，外邦人啊，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一同看到这样的见证，没话说了。神真的拯救外邦人。西门彼得就说了47节，这些人既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然后他们那一天就受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如何拯救哥尼流他一家人，包括信主的这些兵啊，那一天同时得到拯救。而那一天真正重点发生的是什么？那握有天国的钥匙的西门彼得，什么是天国钥匙？就是十字架的福音，罪得赦免的救赎。透过这个福音，要拯救一些相信的人。这个福音钥匙正式交给外邦人了，让外邦人教会得以开这个福音大门，进到神的国里面。这是破天荒的一次，《使徒行传》经历的这一把天国的钥匙，都是西门彼得所掌握的，他代表的。啊，使徒代表了教会的权柄，代表了这把钥匙的权柄，把十字架的道理，把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罪赎罪，受死了，第三天死里复活显现，40天之后升天，整个福音的道理很完整的传递给犹太人，半个犹太人，外邦人，逻辑上面，全世界，全人类，福音的大门就此打通。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透过使徒行传的查考，我们看到主你神的国如何实现在地上的意象。感谢你，赞美你，奇怪的现象不重要，重要的乃是主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恳求你透过这样的故事，这样经文的查考，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一些所提到的神的道、神的话，你扎根在我们弟兄姐妹心灵里面，让我们弟兄姐妹从此在我们基督徒追求当中，不再只是在乎我感觉到什么，不再只顾在乎说我前面有怎么样子，会临到怎么样的福分，让我们弟兄姐妹更加的在乎你对我们说了什么话。哪一些圣经的字句进到我们心灵里面，成为我们的指引？你求你亲自引导带领我们，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命献在你的国度里面，为你使用。正像你使用西门彼得、使用保罗这些器皿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恩高》。
保险。
接下来奉献礼的时间，我们一起唱奉献诗，一切全献上。我们唱第一段，来，请。我将所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教主。一切全献上，我们请侯贵芝姐妹带我们做奉献祷告。桂枝姐那一边好像话筒有问题，来，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们有平台的侍奉，让我们弟兄姐妹对于世经讲到尼西米平台的意向有认同，他们愿意把他们对你的感恩、对你的对你的颂赞哦，用他们的奉献来向你表达，主，我们感谢你，也求主你使用所收到的奉献，亲自供养我们在尼西米平台的全时间半职的传道人，也在我们弟兄姐妹生活有困境、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将这一笔款项使用在需要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他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主，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各个片区同工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善用这些奉献款。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愿主你的国得着兴旺。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接下来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来，请。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儿女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